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父亲是家里的头，父爱如山，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是建立良好家庭关系的根本。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小刚哥。小刚哥你好。
小凤姐您好，听众朋友们您好。
我们特别的欢迎，也特别的感谢你再次在百忙当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上期的节目呢，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呢都非常受感动。那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呢，问了一下小刚哥关于你印象中爸爸是什么样的哈。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前一期的介绍当中呢，小刚哥他你现在是爸爸对吧？
对的，
有一个女儿。
对的。
我相信呢有了很多的更深一步的这样的感受哈，
切身体验。
切身体验就是你觉得在你跟女儿的这种关系做爸爸的过程当中哈，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的感受如果用词汇来概括的话，我的感受是不容易，但是更多的是快乐，
是
欢喜。
就是我这个怎么讲哈，我有这种很多的在教育孩子当中的一些的甚至是烦恼哈，但是同时呢，哇，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这些酸甜苦辣都放在后边，剩下都是甜了，对吗？
是的，是的，
还是很开心哈。我们有句话叫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啊。
是的，
前一期说了父亲对你有很多的影响。
嗯哼，
那你在教育你的女儿当中，有没有就是说沿袭一下？继承了你父亲在教育你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比方说大家肯定特想听的夫妻关系，
好，
爱太太吗？
当然爱，当然爱。
对啊，
这个您问的太好了。其实不养子女不知道父母恩，我先说这一点吧。
好，
我有的时候经常感叹哈，就跟我太太或者是跟我家里人身边的朋友同学就聊天，就说哎呀，我现在真的很难以想象哈，我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怎么样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大
的
养大的，并且年龄相差的都这么近哈。
没错，
这个真我想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父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太伟大了，
太很多很多同样的父母一样养几个孩子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经常这个深刻的一个体会了，就是一个小孩这个跟我太太我们一起抚养他或者教育他抚育他，这本身就不容易。那么三个孩子可以想而知我父亲当时跟妈妈爸爸妈妈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哈。我现在
那个艰辛，
对，回答您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跟夫妻之间我觉得想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好，从我爸爸那里学到的或者从看的一些书参加的一些学习所感受到的如果夫妻关系不亲密的话那么其实小孩子哪怕他才一两岁他都能感受到。
没错，
从他再大一点他更能感受到。
那
反过来说，如果有亲密的夫妻关系，我觉得就以我父母来说可能他就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在无声无息当中感化或者说影响孩子的这个行为言谈举止所以我跟我太太，因为我们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差点当狗仔队问问怎么认识的，怎么追到手的。
可以啊，我们是在当时我还在上学，我在波士顿上学那他在呢这个在康州康尼迪克州
你们俩等于在美国认识的，
我们俩在美国认识的那么认识之后
异国他乡
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我年龄其实都不小了，那么他这个作为女生嘛，她也是到了适婚的年龄
我以为说也老大不小了。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结婚都好多年了那将近十年了其实不敢想象啊，对，一转眼十年，
一转眼十年了。
不可思议。
女儿多大了？
四岁半。
四岁半。
四岁半。我们结婚将近哇
我开始是不是没想要，要孩子算晚的哈，
比较晚，
没想要是不是也觉得哇挺可怕的哈，
因为
我父母养三个孩子那么不容易。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父母养我是何等的不容易，
对，然后生了孩子才知道，
当我做了爸爸之后我才知道，哦，是如此的不容易。那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问到这个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哈。
你刚才我打断你了，你说你们俩是虔诚基督徒哈。
虔诚基督徒，我太太呢是在，那么她呢，因为这个在九十年代九几年的时候，她爸爸妈妈就给她送到国外读高中了，然后读大学。
小留学生。
小留学生，就像现在一样，那个时候她爸妈可能比较前卫，
对，
跟国际接触比较多，所以她就在，她是非常优秀的，在吉朗 grammar 毕业的，吉朗 grammar 毕业的，
那很有名的学校。
对，所以后来上了墨尔本大学，我呢就是。我和他之间呢，我觉得其实他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觉得首先他的英文比我更流利，在他，在我跟他，不瞒你说，我在跟美国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这个
你跟他是以跟他学英语来认识的，
这个不跟他认识之后，跟他认识之后再跟他学英语，因为他那个
啊真的跟他学英语，
我真的跟他学英语，
你太让我猜对了哈。
那么他。尽管这个我在那边读书啊，但是因为我出国留学，我是老留学生，大留学生出国的，
对，
所以不像他
是小留学生，
小留学生
你看不一样，
他有英文优势，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他现在我们还经常调侃，就是说
你当时是不是拿那当借口，就然后趁机接近人家？
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对。
那当然他也看上你了，赶紧收你做个学生哈，
对，
你们俩这是师生恋呀。
对，
然后呢？
所以跟他这个，因为我觉得哈，
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我和他，我们各有各自的优点，也各有各自的缺点。
对，
我们经常也会讨论这样的话题。
人无完人，
但是有一个地方把他和我结合在一起。
好，那我们听听看，
那就是教会
啊，
就是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在，因为他在美国通用电器机总部工作，在康州的南部，靠近纽约。那么每个周末，这个回到康州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教会。在教会里认识了很多这个弟兄和姊妹，都是我比我大几岁，都是工作在华尔街工作的这样一些人。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我们在澳洲哈，他们在纽约。那么我就觉得教会里的这些大哥也好，大姐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我就觉得他们如此的优秀。他们有哈佛毕业的这个 PhD 博士，有 MIT 毕业的，那么也有耶鲁大学毕业的夫妻，我们现在都是非常友好的朋友，那么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就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去学习去靠近，那么是我不具备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我讲的都十几年前哈，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原因，把我和我太太可能结合到一起，让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以及和她身边的一些人在一起，有更多的安全感，内心世界得到一种安慰，和平安，或者说喜乐。其实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核心。即便后来我们在结完婚之后有了孩子，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建议，那么可能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回到教会里面，可能我们能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这个答案，
这个方法哈。
所以呢，就是、
啊、
对不起，所以呢，我觉得我跟我太太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可能是急着教会的原因，急着圣经学习圣经的原因。当然，他学习圣经学习比我好。
我听着他哪儿都比你好，好像
是。所以这个
哪天得把他叫来，
好，
让大家看看，
可以的，
这背后的英雄是什么样哈。
好，
啊，然后呢？
所以呢，我跟他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样的一种连结，这样的一种平安，跟教会的原因，可能对我女儿的影响呢，可能也传承了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吧，可能叫做多一点耐心， 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就是很久忍耐，
真的是这样。
嗯嗯，
我年轻的时候，或者说20多岁、30多岁，我一点不能理解这个。40岁出头了，当了爸爸之后，我才知道哦，什么叫爱是很久忍耐。
真的哈，
把它写下来，贴在墙上，
天天
不管是在北京，不管是在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都是这样。
是，
尽管有的时候，可能也有急性子的时候啊。
是，
但是呢，很快就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办法，我觉得真的是反复的默记这些。让我跟我太太之间这沟通交流还算比较顺畅的。
听到这儿大家肯定就想哈，其实你知道像你父辈他们那一代哈，父母的那种啊彼此相爱哈，大家其实还是容易理解一点哈。过去毕竟说实在的还没有那么多的试探啊，那边那么多的这种花花世界，所谓对你的那种还有人的想法呀，啊，现在今天的社会真的是一个太说好听点太丰富了哈，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大家想法呢就比较更加多一点哈，天马行空。
是的，
那过去你父母之类那个年代呢比较单纯，
对的，
所以呢更容易关系紧密一点。
对，
所以你说过去那种毕竟离婚的真的相对来讲很少哈。
是的，
其实我父母也很相爱，但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他们活在今天是否还能那么相爱哈。那所以对你来说呢，其实虽然你觉得从父母身上特别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他怎么爱妻子了，但是呢对今天的这个时代呢他有他不同的一个挑战。但是你呢就又感谢上帝有一个这样信仰在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从你爸爸那部分传承过来的东西呢，稍微变了一点呢再深入下去，所以让你知道怎么样去爱妻子，对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教会就是教会，是我们可能弟兄姊妹共同的家。但是我的另外一层理解，其实教会或者说圣经也好，我和我太太的信仰也好，就是架在我们两个内心世界深处的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呢，可能当我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想法不同看法的时候，不同观点的时候，那么这座桥梁可能是我们沟通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或者师母啊有很多的请教，那么或者说年长一些的这个前辈也有一些请教，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这个安宁之所，让我们能找到这样一种平安。否则的话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啊跟我爸妈那个时代不同，
对，非常浮躁现在哈。
就是说充满各种各样的这种
挑战
、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就是说这种挑战怎么样我们去面对，那么我觉得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去教会，这是对我们的脑海，对我们的心灵深处，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每个星期都会去 refresh，
是
让我们
去更新一下，
去更新自我。其实用更新自我更加确切，更新家庭，更新自我，更新夫妻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自我更新，无形当中也让我的女儿，让我的孩子，我这个做爸爸的，可能更看到我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的责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的女儿在这过程当中，她能体会到我是怎么样的疼爱他。所以当我女儿跟我说 I love you daddy，
真的好甜蜜耶。
跟我她有的时候喜欢用英文来跟我说这样一句。
对，
但是
毕竟从这生长的，
我跟我太太家里面有一个规则，就家里面绝对不可以说英文的。
对，保持华文。
对，绝对不可以说英文的。
是，
当她跟我和我太太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女儿说，请问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说呢？我只想听你用中文怎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说流利的中文，那么同时也能说流利的英文，这就是你与人不同的地方。
对，因为你毕竟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海外的国家，
对，
其实有这样语言的优势。
是，
两种语言的环境当中哈。
因为小凤姐，您看哈，我们都长着中国人的脸，对吧？
没错，
一看就是中国人，
没错，反正不是蓝眼睛。
对，所以假如说我说一句这个中文都吞吞吐吐，不能流利的表达自我，那在这个这样一个氛围环境当中，其实不是说我说流利的英文就有 就是优势反而变成一种劣势，
是
因为我不会说流利的中文，
对对对，
变成一种劣势。
对，所以其实保持我们这样的传统。
所以说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做爸爸的，或者说和他的妈妈和我的太太怎么样去教育我的女儿，那么让她树立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世界观其实我平时谈的比较少，分享的比较少，跟我身边的人，我也不喜欢别人跟我谈世界观。我觉得世界观就是你自己切身体会这个世界所得出来的一种认知，
就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哈。
但是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生活在墨尔本这样美好的城市哈，美丽的城市，
没错，世界最宜居住的地方。
对的对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我的女儿能够找到对自我身份的这种认知，
是
我在我和我太太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让她知道，你是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只不过我们住在澳大利亚，
是
我们是世界的人，要这样
寄居的。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种自我身份的这个认知哈，认同哈，也是树立自我 confidence 这个信心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错啊，我自信哈，
我自信我是中国人，
没错，
我自信我说流利的中文，同时我自信我说流利的英文，所以我跟这个本地人相处也好，跟其他国家的孩子相处也好，跟中国的孩子相处也好，我都能够运用自如的去沟通交流，
是
这是树立孩子自立独立性和自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没错，也是孩子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哈。
对对对，
所以不要让孩子觉得我或者是瞧不起中文，或者是呢其实瞧不起中文的同时等于是我们看不起自己。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 是自卑的表现。
对，自卑的表现。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建立孩子一个这样的正确的自我认知，其实首先要接纳自己，
完全
所以我们其实在学心理学，
心理学，对对
对
对，
他说我要跟我自己和好，
太重要了。
很多时候你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因为你发现，哎呀，特别有名的人他并不喜欢他自己，跟自己不好。
你说的太对了
啊！我记得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小孩子哈，他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单纯啊，非常的可爱，但是非常有思想。他有一天呢回家，他就跟妈妈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们班有个同学很不幸，他很痛苦，妈妈说啊，为什么你觉得他很不幸哈？那是个好像是六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然后这小孩就说了，妈妈，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然后妈妈就问，为什么他不喜欢自己你就认为他很不幸呢？他妈妈，你想啊，我一个人如果我不喜欢我自己，我又没有办法摆脱我自己，那我要不喜欢别人呢，我可以不跟他玩，不喜欢别的小朋友不玩，但是我一辈子都要跟着我自己。然后你看这个小孩，我说这小孩太有智慧了，
充满智慧，充满智慧。
所以其实你做的这件事呢，看似是简单的一个保持华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儿，其实代表了父母的价值系统观灌输给这个孩子。
你说的太对了，
我要认识我自己，接纳我自己，先跟我自己和好。无论我今天长得好看难看，无论我今天做什么职业，无论我今天说什么样的语言，我都知道我的身份就在这里，对吗？
小凤姐，您说到这一点，我是太赞同了，因为我觉得上帝造人其实是非常奇妙的，
没错，
人与人之间从360度，从四维空间或者说更多维空间来分析剖析一个人的话，我不是说从医学的角外科医生的角度，从解剖学角度，从多维空间来剖析一个人的话，我有的时候在思考，其实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差别的，
没错，
没有太多差别的，这个上帝是公平的，
没错，
是公义的，
对。
那么所以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例子哈，对自我的认知，自我的接纳，树立这种独立性和自信心，是孩子将来慢慢长大之后成长幸福的源泉，
没错，
没有这个过程，他就会很难很难摆脱自我，
对，这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
是。
所以但是这个怎么样继续把它认识好呢？除了保持中文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那更多精彩呢就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我们非常感谢小刚哥，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小凤姐，谢谢亲爱的听众。